阿们。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耶稣说，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感谢主，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这一系列当中，我们谈到一个有关于天国的比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在过去我们谈过撒种的比喻，我们谈过按才干来这个托付不同的责任的这个比喻，我们谈过啊芥菜种的比喻。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谈到山羊跟绵羊的比喻。上个礼拜我们的信息当中，我们提到山羊跟绵羊的比喻当中有三个重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再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耶稣是我们背负十字架的君王，耶稣要与我们受苦的人站在一起，我们的生活重心是预备耶稣的再来。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也是耶稣所讲的比喻，一般我们称它叫做一粒麦子的比喻。其实这个比喻我们可以再讲，就是一种所谓的舍己的法则的一个比喻。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也要来看到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个比喻当中告诉我们说，拦阻我们生命发挥最大的果效的就是我们自己。我想我们知道，在现今的这个生命哲学当中，其实可以说在可以从每一个电视节目、每一个杂志，甚至每一首受欢迎的流行歌曲当中可以呈现出来。我们从这些媒体，从这些当中可以看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世代的生命哲学是什么。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90年代有一位台湾著名的女歌手，也是著名的这个女演员，她曾经获得第25届的金钟奖最佳女演员奖的这个叫做李明一哈，李明一，他那时候唱了一首诗歌，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那个内容是这个样子，他说年轻很快就会过去的，我不能够永远勉强自己站在你为我画的框框里，重复虚假的表情，不断的欺骗自己，如果你是真的爱我，就不应该只爱我的温柔。我的敏感、多变、任性、自我，你要全部都接受，完完整整的爱我，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谁必须要去讨谁的欢心，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没有不能够改变，没有什么能够改变我的心，我不会改变自己的，我不会改变自己的，也不愿意让你委屈。是酸是甜都归我自己，趁着我还年轻，伤痕容易痊愈，我要活得像自己，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没有谁必须要去讨谁的喜欢，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没有什么能够改变我的心，趁着我还年轻，伤痕容易痊愈，我要活得像自己。哇，这一首他讲的这个，你知道在这个短短的这一首诗歌里面，这首歌里面233个字里面就出现了19个我字，占了所有篇幅的12%了，12%啊，这样的一个篇幅。从这个地方不难看出说，这样现代人的人生哲学是什么，就是以我为中心的。而且李明呢，他不只是当他唱完这首歌的时候，这首歌都变红了，然后这首歌完的时候，他竟然为了一个休闲饮料来做广告，其中一句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用他那种非常叛逆的神情来讲，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知道他一唱了这首诗歌以后，这个运动饮料，这个休闲饮料，整个知名度，整个销售量可以说是直线上升，可以说是一夜暴涨，这样的一个情形。当时候所有的这些整个这样的一个情形，在短短的时间里面，这一句话连小学生都能够朗朗上口的，而且也是成为年轻人的最爱。就因为这个样子，他配 贴上了一个叫做叛逆的标签。当他在他的儿子12岁，他的儿子叫做威利，他的儿子12岁读国小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在帮他的儿子复习他的功课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说，当年他所做的这个广告饮料，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竟然这一句话成为这个小朋友小学的社会课程里面的负面教材。哇，他的儿子看到的时候就跟他质问说，妈妈，那个时候你真的是这么坏啊，哦，妈妈，你以前是不是不良少女啊？李明一听了非常的尴尬，哑口无言，不晓得怎么样来回答他。的确，李明一他是出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他的妈妈是他爸爸的第二个太太，而且从来没有证明过，然后他的这个小的时候就被他爸爸性侵过，他的同父异母的这些兄弟姐妹不是吸毒就是赌博，就是被关到监牢里面，这个对他们来讲没有一个人可以豁免的，甚至有的人是用自残的方式来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整个他的散发或是宣泄他们的情绪这样的。而且李明一他后来的异国婚姻也告失败了，那时候他就带着他的儿子回到台湾生活。后来李明一他成为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彻底的翻转，他从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到处传播神的爱，到处传播主的福音，到处为主做见证，而且还去念神学院，念了四年中华福音神学院，念了四年中华福音神学院都没有翘课过。人家说，哇，你怎么这么乖这么好啊，他说，因为我要给我的儿子做好榜样，阿妹吗？哇，他以身作则。这个是李明一跟周杰伦啊，这个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在一个出席在天使星的活动，天使星是在关怀啊这个心啊这个身心啊有障碍的这些孩子的一个活动哈、啊，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啊，他跟这个周杰伦在那个地方。另外呢，就是李明一在一个爱在事业中一个活动，他在台上讲完道的时候，他做呼召。还有没有决志要信主的这样的一个护照？爱在事业天，这是台湾基督徒艺人每年他们举办一次的大型布道会。他这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他做护照，这是在去年的时候圣诞节，在台北真道教会，他举办一系列的遇见幸福的啊圣诞节特别活动。他在分享的主题，他分享他的生命见证，他说从叛逆少女、忧郁恐慌。变成爱家的好妈妈，这是当时候的会场啊。我们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人生命的改变，现今的生命哲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要抬头，告诉我们说，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我要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要照着我喜欢做的方式去活，就这个样子。其实你知道吗？这也是天使长。路西佛这个天使长就是我们所谓的堕落的天使，我们现在所谓的撒旦就是从他而来的哈。路西佛他堕落的原因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来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哦、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之上，我要坐在我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那至上者同等。短短的五节经文当中出现了五个我字，耶稣非常清楚，我这个字如果抬头的时候是非常的危险的，我这个字如果抬头的时候是会带来极大的祸害的。所以说耶稣极力的唱反调说，很抱歉，如果你选择这样的一个生命哲学的时候，你的生命将会很惨的，你的生命将会失去一切的。我们来看耶稣他怎么说，一起来。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是基督教里面基督信仰里面一个所谓的逆理。什么叫做逆理？逆理就是一种看起来好像是不合理的，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却是真理。这个叫做逆理。什么样的逆理呢？耶稣在这个地方所要表达的是，如果你是为自己而活的时候，你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你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今天我们在说做你自己，我们说你要做你自己啊，其实从基督教信仰的观点来看，做你自己的意思就是你臣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你的生命让主耶稣来做主，这个就是做你自己。然后我们说你要相信那一位最爱你最了解你的耶稣，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真正在做你自己。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这是一个何等不让我们能够感觉到非常不一样的这个生命。千万不要让我志来拦阻神对你的命定，千万不要让我志来拦阻你神你所要让你活出的一个美好的生命。所以第二点我们要说，耶稣在这样的一个麦子的比喻当中，我们看到在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耶稣在这个麦子的比喻当中，他要我们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百倍的丰盛喜乐满足的生命，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放下自己，将生命的主权来完全交给主的。我们知道一粒麦子它落在地上死了，其实更正确的说法啊，应该是说一粒麦子它的壳外壳破掉了外壳破掉了。如果我们知道外壳如果不破裂的时候呢，麦子虽然能够保持着完整，但是呢却不能够生出任何的籽粒来。为什么？因为被限制在那样的一个粗硬的外壳里面。尽管麦子本身是有生命力的哦，但是呢终究仍然是一粒。这就是在金字塔里面，我们看到在那些法老的坟墓里面发现了有三颗3000岁的麦子。这3000岁的麦子经过他们考古学家各方面的查验，就是跟今日的麦子是一样的。这三个3000岁的麦子经过3000的时间仍然是三粒。阿们吗？因为这3000颗3粒的麦子没有落地，没有埋在土里，仍然是三粒。麦子的外壳是限制麦子长出籽粒的主要的因素。那么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什么样什么东西使我们的新生命被关在这样的一个外壳的里面呢？那个限制我们的新生命的壳，就是我们就有生命的这一些罪性，譬如说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嫉妒、我们的贪婪、我们的懒惰等等，这些都是一层一层的硬壳。无论是哪一种的硬壳，都会使你活不出基督丰盛的生命，都会拦住你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你今天正在面临的哪一种外壳的限制呢？或许有些人现在正面临的是一个死不认错的这样的一个外壳。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有人际冲突的时候，你从来就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即使错误已经非常的明显的，你仍然不愿意来承认，不愿意做任何的调整。有人说，知不知道错可能只是理解的问题，然而认不认错是人品的问题。阿们吗？我想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哈，认不认错这是一种人品的问题。所以今天如果这是你的外壳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让这一颗的麦子埋在土里，失去你的自我防卫，失去你的这个死不认错，失去你的面子问题，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问题，自己愿意做一些的调整。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将会发现神会裂开你生命当中的红海，裂开你生命当中的这个约旦河，让你的人际关系上、你的品格上能够不断的成长，能够不断的突破。或许有些人的在感情上的外壳是怎么样？是 过于执着，他们对感情有一定的期待，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认定，认为爱情就应该这个样子。你比如说，他们要有一定的外貌，一定的条件，绝对不要相亲哦，绝对不能相亲哦，而且要有一种被电到的感觉，你知道吗？哇，两个人看到说被电到那种感觉，而且要一见钟情的这种感觉。换句话说，一定要有那种 feel 啦，你知道吗？如果没有那种 feel 的时候，哇，哦，那就不算是爱情了，因为这个样子虚的，许多人就错失了许多美好的机会。今天如果这是你的外壳，你是不是愿意像一粒麦子一样埋在地里，失去你对情感的过于执着，让你自己来调整你的眼光，调整你的认知，你将会发现神给你的复活的感情，复活的这种情感是何等的柔美，没有压力，没有牵绊的水到渠成，能够让你享受真实的亲密关系。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要说师母她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还没吗？哦，她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你知道她年轻的时候，她的主学老师，她的师母啊，在她教这个主学的时候，他们就问她说，请你们写下你们以后的理想对象的条件。噼里啪啦，师母写了12个条件，你知道吗？12个条件，身高180，长得高长得帅，齁，而且很有浓曼蒂克的。当师母愿意打破这种情感的外壳之后，神给他的一个对象是这12项什么都没有的，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好老公，安慰吗？这句话我们在这边说说就好了啊，师母不在不要跟他讲啊。我告诉你，这是实在的事情，什么条件都没有，他12个条件里面什么都没有，第一个条件180，哪里180，什么都没有，但是真的是这个样子。昨天我去长老教会这边的基督教长老教会，我去那边主持他们一个结婚30周年以上的联合的感恩礼拜，14对。10年前我去主理过一次，这一次是第二次。哎呀，真的是我们从那个地方看到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对感情有一个框，有一个这个样子。当你因为你执着这样的一个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你会失去很多的机会。阿妹吗？好。接下来我们讲说，有的人的外壳可能是怎么样，人生的梦想。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一套自己认定的理想跟抱负，有一个梦想想要去追逐，这或许是从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他们觉得一定要达到这些目标，不甘休啊！如果没有达到这些目标的话，我的人生就没有意义可谈了。今天如果这是你的外壳，你是不是愿意将这个你紧紧握在手里的我的梦想放手，让神去接手，让它像一粒麦子一样埋在地里时了，你将会逐渐的发现神已经为你展开人生的新的一页了，你将会去体会到人生极大的喜乐跟满足。我这样讲的意思说，请你不要误会了，以为人生有梦想是不行的，是不好的，没有。我的意思说，人生必须要梦想，必须要抱负，这是好的。但是不要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的梦想跟抱负要跟神对齐，阿妹吗？这很重要。神对你的生命当中有美好的计划跟安排，但是你有你自己的梦想，你的计划，不要忘记你要跟神的计划对齐。如果这样的话，你的生命会发挥到极大的这个影响力的。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说，只有放下自己生命的人才能够保守生命，而爱惜自己生命的人，他的结局就是丧失生命。那么你可能问说，牧师啊，我也愿意放下自己啊，我也愿意让神来掌管我的生命，那我该怎么做才好啊？如果这是你的问题，我要给你两个建议。第一个，首先你要承认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的，跟你隔壁讲说，生命不是你自己的。这不是牧师说的，这是圣经的话。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事实上你从来就不是属于你自己，阿妹吗？这个世界只是这个世界透过媒体给我们有一些的假象，他们告诉你说你是属于你自己的哦，你要独占你自己的权利哦。各位，这是一个谎言，各位各位，这是一个谎言，你绝对，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因为你从来就没有这样子过。真正的生命的开始是你要承认你不是属于你自己的事实，是你要承认一件事情，你要向着耶稣来降服你对自己的权利，这个是真正生命的开始。第二件事情，你要放弃你自己经营你自己人生的主权，你要降服在主耶稣，你要做他所做的事情。我来把这个圣经写了一次，来，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当你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我告诉你，许多时候你会觉得很痛的，阿妹吗？你会觉得很不愿意的，因为这意味着你必须取消你自己的计划，这种感觉就好像死去了一样。我本来有梦想的，我本来有很多计划的，可是我要取消掉啊！哇，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一个事实，没有错，这就是死，这就是一种形式的死法，意味着所有拦住你跟神的关系的人事物，你都必须放手，让它过去，让它死去，这样你才能够经历到那种荣耀的复活。不但这个样子，你还要持续做对的事情，你要持续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不单单这个样子，你还要依靠神的爱，神的真理，来面对你生命当中所有的挑战。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你将会得到新的力量，新的喜乐，你将会拥有一种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夺走的你内在的平安，甚至于你能够去爱以前你不爱的人，甚至你敢去做以前你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个就是今天你从这样子情况之下，你猛然的意识到说，这才是真正的活着啊，阿妹吗？这才是真正的活着。我经常在讲到，基督徒不是活在这样的一个自然当中，基督徒是活在超自然的领域。跟你跟他说，活在超自然领域，神要我们做不是做可能的事情，做可能的事情的话大家都会做，神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是你不能做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神说交给我吧，让我来完成它。你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扩张起来，被扩张出来的不得了，你会想，哇，这才是我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活着啊。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应许这样的生命能够有百倍的收成。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一起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子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一粒麦子的比喻，耶稣不只是指着他自己来说的，也是指着给所有跟随他的人来说的。这就带出这个比喻第三个重点，就是基督怎么样胜过死亡，经历荣耀的复活，那些跟随他的人也会如此的。请你不要忘记的，死而复活的模式单单适用在耶稣的救赎工作当中，也适用在我们生命的不断成长的进程的过程当中。这也就是今天当我们谈到受洗的时候，我们当中受洗的举手，已经受洗的举手，好、哦、感谢主，后面很多人就说，好，请问一下，你知道受洗的意义在哪里吗？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一起来。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连结，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连结。请各位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它的英文的翻译。第一个，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连结，英文是说 have been united with，这个就是完现在完成式。各位，当我们知道文法是这个样子，你是用现在完成式代表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但是继续存在，阿妹吗？ 是现在完成时。这第二句我们看，又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连结，他所用的是 shall certainly be united， 这是未来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也就是根据前面一些事实来讲，你将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来产生。所以说这句话很有意思哦。当你愿意常常与耶稣基督的死连结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常常的与耶稣基督同得那种复活的荣耀。阿们吗？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让我们能够去了解的。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就会被带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而且更荣耀的地步。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是要来讲到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圣经里面讲到信心之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我们来看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例例哈。亚伯拉一开始的时候，他死去了对家乡的依赖，神说要出去顺服神的呼召，离开本乡本族，因为这个样子神给他的祝福是使他昌大。OK， 他死去，神给他使他长大。我们来再看，然后就一直走他人生的道路。当他行在神的道路上与祝福的当中的时候，他愿意死去对他自己身体的功能的信任，转而相信神能照着他的话语来成就，赐给他一个儿子的应许。他在100岁的时候，他的太太90岁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孩子，这是破世界纪录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90岁的妇女还能够生孩子吗？她死去她自己，神就让她得着。我们来再看看，当她年老的时候，好不容易在90岁100岁的时候才得到一个孩子，竟然在年老的时候，当她年老的时候，她再次死去对她孩子儿子的难以割舍的父子情感，将以撒用欢祭献给神。那时候神跟她讲说，你带你的儿子以撒去那个摩利亚山去献祭给我。哇，他毫不犹豫的马上带着他的儿子以撒过去。就在那一天哦，神宣布对亚伯拉罕的旷世祝福。什么样的旷世祝福？宣告全人类的救主和盼望是从他出来的。哎呀，各位，一粒麦子如果不埋在地上的话，就没有办法结出果粒来。阿们吗？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件事情。今天耶稣借着一粒麦子的比喻，盼望跟随他的人也能够成为像一粒麦子被埋在这个土地里面一样，能够结实累累，能够得着荣耀的生命，能够带出极大的影响力。好吧，现在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个信息，这个比喻当中所给我们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一起来，拦阻我们生命发挥最大的果效的正是我自己，要经历百倍丰盛喜乐满足的生命，我必须不断地放下自己，将生命的主权交托基督。基督如何胜过死亡，经历荣耀的复活，那些跟随他的人也必如此。我们一起把眼睛闭起来。今天是我们这一系列天国的比喻的完结篇。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中，耶稣所谈的许多的比喻当中，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启示，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生命许多时候真的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许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之所以没有办法发挥那种最大的影响力，乃是因为我们被许多的外壳所限制了。虽然我们里面有生命力，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发挥我们的潜力。耶稣通过这样的一个一粒麦子的比喻，让我们告诉我们说，你要把那个外壳破裂了，你要破裂那个外壳，你的生命才能够出来，你才能够长出许多的子粒来。求神怜悯，我不晓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的外壳都不一样，只有你最了解你的外壳是什么。好不 的时候，我邀请你把你的外壳就像一粒麦子一样把它埋在土里面，让这个外壳破掉，让里面的生命能够复活起来，让你生命能够发挥最大的影响力。或许你今天听到这样的信息之后，你现在想说，哎呀，我多么希望能够有这个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在我的生命当中，可是我跟这一位主耶稣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确。各位，如果这是你的你现在的情况，好不好？给你自己一个机会，给神一个机会。那个时候我要带你来做一个祷告，我念一句，你跟着我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那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主耶稣，
做
我的救主，
做
我生命的主，将我生命的主，
将我生命
完全交在神的手中，求主来带领，
求主
让我的生命，
让我的生命
能够发挥最大的影响力，
发挥最大，
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成为许多人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
各位，今天如果你跟我说这样祷告，我要。我的父亲已经跟这位生命的主已经有所连结了，你的生命将发挥极大的影响力，好不好？没有这首诗。